请问师父，一专修持名念佛的人修生西方净土，消禅的人讲求无念无相无住无求，那往生后到哪里？这个事情这样说哈，这个消禅的人呢，他如果他的程度，他还没能到入圣位，他没能入圣位，就是没得无生法眼的话，他心里面还有执着，所以他一定有个往生处的。他有往生处，如果他是啊，消禅的人，照理说呢，什么叫做禅？就是个止和观。如果他这个止啊，是超过了欲界定，达到未到地定的话，他这个人死掉了的话，他就会升到空居天。居天就是欲界的空居天，不能到舍界天，因为你没得舍界定，你没有力量到舍界天去，只能在欲界的空居天呢，可能是化乐天、他化自在天这样。因为这个未到地定是超过了欲界定，在舍界定之下，所以应该是欲界顶天，应该是到未来，就是随他自己的这个道力的程度，应该是在这里。这是一个解释。第二个意思呢，这个学禅的人呢，如果是啊，同时他也是欢喜阅读经论的话，假设他有这样的意愿的话，他也可能愿生阿弥陀佛国，他也可能是这样子的，也可能愿意到弥勒菩萨那去的。他的这个禅的这个奢摩陀的力量，如果是达到未到地定，那这件事都可以成就的。愿意到弥勒菩萨也可以，到阿弥陀佛国都可以，因为他有常常的坐禅呢。假设他的修的四念处的这种禅的话，能调伏自己的颠倒妄想，心里面呢这个贪嗔痴的烦恼啊，调伏的也不现行不活动，心里面宁静而住的话，能在欲界定这个，在超过欲界定到这个未到地定的程度，那这件事是可以决定往生佛世界去的，可以没有疑问。如果你要不修四念处啊，你看华头禅呢，看华头禅这个智慧不够，智慧不够啊，对内心的贪嗔痴调伏的怎么样啊，他自己知道，我看调伏的不会太好。假设临命终的时候也还能心不颠倒啊，有可能不能到空居天，未必到空居天，顶多是地居天，或者再来人间，就是这么个境界。要是已经那个入圣道了，已经是得无生法眼的圣人，那是更自在的境界。更自在的境界也是也按照他的奢摩陀的定力来决定。你的定力也是未到地定，那也还是在欲界。欲界呢，当然这个可以决定来说，人间天上不会到三恶道了，是决定是这样。你要没有得圣道啊，也可能不堕落三恶道，又跑到就是人间天上，也就是这样子。好，二一个凡夫行菩萨道，应具备什么条件？凡夫行菩萨道，对你加个凡夫啊。加上凡夫行菩萨道应具备什么条件呢？就是你要有大悲心。你行菩萨道啊，就是我做这件事啊，我是用大悲心来推动我做这件事，我不是名利，不是为个人呢有什么希图， 我是为了大家都能有无上菩提这样的意愿，是不是说是我买了一条面包，这个人呢饥饿了，我送给他，我当然是解决了他饥饿的问题，但是我实际来说方便，以此为方便呢引导他向于无上菩提，那么这就是菩萨道，这样的方便呢也就是菩萨，这就是菩萨哈。所以说一个凡夫行菩萨道应具备什么条件呢？一个条件有大悲心，有无上菩提的愿力，叫大悲心，有无上菩提。大悲心呢就是要解决他的痛苦啊。无上菩提的愿，我目暂时表面上的情况啊，为是我为你去到医院解决你身体的病痛啊，解决你的生活问题，这是表面上的事情，实际上是引到无上菩提那去的，这叫菩提愿，无上菩提的愿，要这样的愿。另外呢还要有一个条件呢，就是无我的字，就是观舌受想行识都是毕竟空的，舌不可得，舌受行识不可得，恶所也不可得，我度化的众生，众生也不可得啊，我回向无上菩提，无上菩提也是不可得的。所以这些无上菩提的利益了，你采取了一个方便的行动，利益了众生，结果是因无所，心里面无所住，心里面不住，不住舍身，不住生相未处法生，你要有这样的条件啊，就是大悲心和无上菩提心，加无我无我所的心，这三种智慧，这三种心就可以行菩萨道了。说我是凡夫，但是我能有这三种啊，三种心，那么你就可以行菩萨道。行菩萨道这个简单的情况，这件事可以顺利，可以这样做。复杂了的情形呢，凡夫可能做不了，凡夫就可能有问题呀。凡夫原来最初发菩提心啊，发大悲心，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的智慧啊，等到，但是你还是在凡夫的程度啊，那是什么意思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内心里面还有贪嗔痴。这句话，你这个问题就是凡夫，就是内心虽然呢有无恶无恶所的这种相似的智慧，有大悲心，有无上菩提心的。但是同时我也有贪嗔痴的烦恼啊，所以叫做凡夫啊。这样的情况复杂了以后呢，你这贪嗔痴也可能会出来活动啊，那么这无恶无恶所的心就被破坏了，无上菩提心也被破坏了啊，大悲心也被破坏了啊，这个菩萨道就失败了啊。凡夫行菩萨道啊，就有这个问题呀、啊，所以凡夫行菩萨道啊，你应该呀、啊，先有个准备的工作，在行菩萨道之前要准备一下，准备什么？你要学习佛法，要深入地学习佛法，这个学习到一个程度，然后你还要学习禅波罗蜜，六波罗蜜里面的禅波罗蜜要学，就是达到什么程度啊，才能幸福？就是心里面有的时候也可能贪嗔痴会活动，立刻的就能够清除，能使令这个烦恼不动，要这个程度。但是还是凡夫，是凡夫，但是你有智慧，能把内心的烦恼这一样降服了。我还是能用慈悲心呢度化众生，用无上菩提心呢回向无上菩提，我还能用无我无我所的毕竟空的智慧，应无所住。 这是最好的，好一点。如果你坐禅，你不学习坐禅呢，老是散散乱乱的这种程度啊，你的烦恼不能降伏，烦恼不能降伏啊，不能降伏，有问题的时候烦恼就出来活动了，那个时候不是行菩萨道了啊，那是行什么道呢？就可能是行三恶道了，可能的呀、啊。所以那叫这叫败坏菩萨，《大智度论》里面说这个菩萨是失败了。所以一个的道应具备什么条件呢？就是这个善，我刚才说那善心哈、啊，无上菩提心和大悲心和无恶所的智慧，另外加上是禅波里面要好好的，能调伏自己的烦恼。我心里面要是不清净的时候，立刻要叫它清净。我用清净心呢，做利益众生的事情，弘扬佛法的事情。我不用贪心，用嗔心、愚痴心来活动。你能达到这个程度呢，虽然还是凡夫，但是能行菩萨道。你没到这个程度就靠不住，这个问题就到这里啊。三，一个凡夫行解脱道应具备，行解脱道呢，就是你要有，就是非常的诚恳的愿意解脱生死，生死是苦啊，生死是苦这句话说的还不明白呀、啊，生死是苦这句话说的明白、啊，什么是苦？荣华富贵是苦啊，是苦啊，不是乐、啊。你要有这个智慧，看荣华富贵是苦啊，看这个欲就是苦啊，不是乐、啊。你要有这样的认识，就是，但这个认识呢，也应该是逐渐的、逐渐栽培，所以也还是要学习佛法。以南传的佛教和北传佛教都好学习。学习的时候啊，你要知道啊，什么是戏法？我想要解脱，什么是戏法要知道，什么是解脱要知道。这个解脱道是怎么回事情，都要明明白白的。这个行解脱道，你现在说我们这样讲的话，就是四念处是解脱道，也就是三十七道品是解脱道，六波罗蜜也是解脱道。当然是在自己呀、啊，在自己修学决定慧这一方面来说，六波罗蜜。这六波罗蜜要决定慧来解释，只是在自己这方面用功修行好。那知道怎么样修学四念处，就要这预先要学好，好，然后要具足这个厌离的心情，就是我刚才说的，要知道世间是苦啊，这件事，有这件事，世间是苦啊，你这个出离心才会有力量。要总感觉到世间上荣华富贵是乐，是快乐的，欲也是快乐的，你的出离心没不具足。那不行，所以要具足这个出离心，你还要通达怎么样走这个解脱道的道路，那就是四念处了啊。这三十七道品的道理要把它学得好好的，学好了以后呢，然后你就啊开始行动，你要修这个戒定慧啊。而且这个戒定慧，但是在我们今天的我们汉文佛教啊，非常遗憾，就是修解脱道的人很少，很少修解脱道。为什么修解脱道的人少？因为没有解脱的愿望。说是有他不牢固，有什么特别的因缘呢，来冲击一下这个解脱的愿，这个出离的愿吃掉了，没有了。那所以这件事就是差一点了。那么呢，但是我们中国的、啊、古代的善知识，现代的善知识还算好，大慈悲啊，弘扬净土法门呢，补充了一下，就是 不修解脱道就没有解脱道了啊，没有解脱道我们就是没有办法能够解脱苦啊。那么但是啊，这个大慈悲的善知识弘扬念佛法呢，我们大家都念佛到阿弥陀国去修解脱道，就是这么回事，是这么回事。但是我对这种看法呢，就是我的看法啊，我们大家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好，非常好，但是我看呢，如果大家都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啊，没有学习佛法的人，大家都不去广学佛法了，我看不会很久我们本尊佛，我们汉文佛教就灭亡了，我的看法是这样。我们弘扬净土啊，啊，我们说你其他的经都不要消，你就念阿弥陀佛呀，这样讲法啊，好是好，他真能真诚的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是的，可以呀、啊。但是这个地方佛中国佛教完了，你想一想，你注意的想一想啊，今天在这个地方能弘扬净土的人，他一定是学过多少佛法的。学过多少部经论，当然都不是小，不能说是广学佛法，就学多少而已。他虽然不是广学佛法，但是弘扬净土他们可以，他可以讲了，可以这么讲的。如果我们弘扬净土的人说，别的话都不要学，你就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，或者就是念个阿弥陀经了，大家都这样照这样的话，将来弘扬净土法门的人也没有了。没有了，其他的法门也没有学，弘扬净土法门也没有了，我们住汉文佛教就完了啊，我看就没有了。弘扬化头禅呢，完全不是那么回事，弘扬化头禅还不如阿弥陀佛了啊，念阿弥陀佛还好过化头禅。所以这个要是我们愿意，我刚才说这个求禅的人，小禅的人呢，他要修这个学习如来禅，然后啊也可以求生阿弥陀佛国的，这个是很好。这个求解脱道其实也就是求禅啊，我认为求禅学习禅呢这个比较好。一方面呢，我们学习了经论呢，知道这解脱道怎么样走，我们自己要用功修行，能提高自己的品德，提高自己的品德啊，用四念处能对治我们内心的烦恼，那对治内心的烦恼，烦恼不动了啊，我们的品德就升高了啊，升高了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得圣道，那就是我们北山佛有圣是啊，有圣人处事了。我们不修四念处，你不来调伏内心的烦恼，我看我们中国佛教没有圣人，没有这回事情。所以要是求解脱道，自己得了圣道的话，当然我们北传佛教是大，还是要发无上菩提心，他也可以弘扬佛，弘扬佛，但是那是圣人弘扬佛法的，不是凡夫，可不同了啊，可是不相同的。那么我们北传佛教就可以继续的住持下去，说我们是一个破茅棚啊，哎，只有几个人呢、啊、去皈依啊去听，你不要小瞧那是圣人呐、啊，可是不同啊。你说是那是个凡，说是啊很多人皈依供养，原来那也是个凡夫啊，佛一看呢、啊、佛菩萨看得很清楚，哎呀我这个弟子是凡夫。但是你看他表面上看好像很平淡，但是是圣人呢，那可是完全不同啊，情形不一样啊，完全不同的。所以一个凡夫心具有实践呢，还是要学习佛法，知道怎么样啊学得解脱，当然要有处理的愿望，可以然后就可以用功修行。那么修行问题是什么呢？我将来说还没说完。今天我们中汉文佛教啊，求解脱道的人也少， 弘扬戒持道的人我看是也是少，你要愿意修戒持道只有你一个呀，你这条路走起来也辛苦，应该有多少个同志同一志愿的人在一起学习戒持道，然后修起的戒持道，多数人在一起互相增上互相帮助，这条路能容易一点，就走的就容易一点，不要就是一个人不容易，一个人很难。好，就这样。好，未到地定的境界如何？未到地定啊，就是超过了欲界定，但是还没到舍界定，就是这个时候未到地，没有到舍界定叫未到地。那么它本身是什么境界啊？其实这是个修行的事情哈。它的境界分两部分，分两部分，这个一个是身，一个是心，这两部分。身体呢，因为在欲界定的时候就已经感觉到这个身体啊有要无的样子，欲界定身体不像我们不修定的人呢，就感觉到一大块啊，走路的时候有100磅有500磅那么重，但是要到未到地定，到欲界定的时候，欲界定最后的时候，这身体如云如烟，这个走路的时候这个脚轻，这个一步一步抬感觉到很轻，这是一种感觉哈。要到未到地定的时候当然也是这样子，如云如影，有的时候就没有了，不感觉有身体的存在。这个所以未到地定里面的身体这一方面呢，是感觉如云如影，感觉到没有身体了，又感觉到有身体了，但是有是也如云如影的样子，而又有清安乐，这个身体有清安乐的感觉。这个内心里边呢就是宁静，心里面呢入定的时候啊，心里明明了了的，不昏沉，也没有杂念，它是寂静宁静，还有个乐，就是那个这么一个境界。但这个境界是说止的时候，我们呢用功修行的时候就是两个方法，一个止一个观，它止的时候身体就是这样的感觉，就是明静弱啊，有的时候感觉到没有完全没有身体，但是明了心还在，心里面还是明明白白的。那么他要修观的时候，当然你可以那还是修瞬间出观，就是这么个境界，还是听见声音的啊，就也啊，听眼睛不睁开你就看不见什么，但是耳朵能听见声音，或者是寒或者热它还都有感觉啊，是这样的。它要入定的时候你用下眼睛可以出，它就出定了，你可以出定。压到了舍界定就不可以，你敲眼睛不没用，它的因为它前五是不动的，它的定力更深了一层啊。你敲眼睛它没听见的，它的耳是不动的，那就不同了啊。这个未到地定这个境界啊，要按我们初开始学习静坐的人来说，已经很好了啊，已经不错了啊。但是在定的层次来看，还是很浅的，并不是很深，也很容易就失掉了。你自己要不谨慎的，还会失掉，就没有了，还会这样的。但是这个得到未到地定的时候呢，你在未到地定里面修四念处，你可以得无生法忍，也可以得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得阿罗汉，有这种能力。你要是按照这个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啊，修四念住，可以得无生法忍了，就是菩萨也能达到这个境界。这无上地定也有这种能力，但是你要不修四念住那不行，是不能得圣道的。 这初禅和初果的境界如何？初禅的境界呢，就在这个未到地定进一步啊，有更微妙的清安乐，超过了未到地定的清安乐，而那个定力是更深了。就姜太武说，前五十都不动了啊。你打木鱼也好，你打雷也好，他的耳朵都听不到，那个定力更深了啊，是那就是初禅了啊。和初果的境界如何？初果是圣人，初禅呢，得到初禅以后啊，你要不修四念处，你还是个生死凡夫。初果是没得到初禅，初果顶多是得到未到地定，得了初果还是圣人了。他们两个有凡圣的不同，凡圣的不同，但这件事也是很微妙。初果圣人一入定，初禅的人呢，不知道这个初果怎么回事，不知道他心在做什么，不明白。但初禅的人入定，初果圣人也不知道这个初禅怎么回事，互相都不知道。论定力，初果的定力不如初禅高，但是论智慧呢，初禅就不如初果。初果是圣人，有圣人的智慧啊，不是凡夫的啊。这个就是说这么多哈。如何在今生啊入圣道？就是今生入圣道，就刚才那个解脱道的意思一样，就是你要是拿出精神时间来呀、啊，学习怎么样能够这个学习这个三十七大品，或者是你拿出精神来呀、啊，学习大智的论也可以。金刚经本来是可以的，我们学习呀、啊、金刚经，按照金刚经来修行，我们是可以得圣道的。但是一个问题呀、啊，有问题、啊，就是解释金刚经的人呢。你解释一样，你解释一样，没人解释一样，谁解释是对，这话很难说。谁肯说你不对就是我对，就很难这样讲话的嘛，不可以这样讲话呀、啊。所以我们要学习金刚经啊，这个思想混乱，结果金刚经本来是可以得圣道的，但是啊反倒是有问题。所以学习大智的论最好。大智的论是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三十卷，有龙树菩萨把它用大智论一百卷，一百加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在里边，一百卷。好，这一百卷呢，我看很少人在里面胡说八道，因为你不能说，你不可以违背龙树菩萨的意思。另外它长，你不可以自相矛盾的。你要解释这段，这么解释那么解释，互相要合，要合才可以呀、啊。如果你这一段这么解释，到那那么解释，互相冲突了，是不可以呀、啊。所以，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做注解的人很少。这样呢，思想不混乱。这个意思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这样你要是想要得圣道，最好是学大智的论，选择是大智的论。这样你就知道啊，究竟怎么叫做圣道，怎么叫做般若波罗蜜，你会能掌握到，能掌握到。但是大智的论里边呢，有一个问题啊，我们要想要得圣道，你不可以只是一个毗婆舍罗的观呢、啊，一定还要有止，还前面还要有戒，我们一定要受戒啊。受戒似乎是不难啊。但是这个止啊，大智度论里面呢说的不够详细。大智度论里面也有止，但是太高了啊，我们不行，我们够攀不上去啊。那怎么办呢？就另外要学。你可以看看呢、啊、这个智者大师的十禅波罗蜜，那里面有止也有观。你学习智者大师那个止呢，你就可以用那个止来调心。你用大智的论里边的般若做毗婆舍罗，这个止和观就都够了。然后啊，你当然先要受戒，这样子啊， 你自己的出离心呢、啊、你的圣道的愿力啊推动你，那应该是刚才说的有同一志愿力在一起也这么用功，就可以得圣道，就可以得圣道了，这是能力。古人能得圣道，佛在世的时候很多人得圣道，我们现在为什么不得圣道？你没有修圣道吗？你有得圣道的愿望吗？因为你没有圣道的愿望，你又没有去学这个圣道，当然是不能得圣道啊。我因为我们现在的人呢也能得圣道，但是我孤妄言的说一件事哈，比如说你或者你自己做老板，或者是你给人打工也好，你服这个宅业，你自己也知道我是服这个宅业，你能够啊心里面不旁骛，心里面能扶着灾，就能把这件事做好好的。你要有这个能力，你就能得圣道，你就能得圣道。如果说是告诉你也做这个事，还没有做好就好了，心里面呢没有几分钟就跑了啊，这样是不可以。就是你心里面坚定，我要服的宅人，我决定能进这个宅人，这样人都有能力，就有能力得圣道，就可以，你就可以了，就是可以了。好，这如何在今生啊入圣道啊？我的意思就是，你有坚定的愿力，再能学习这么多的佛法，然后你能够集合同一志愿力在一起用功修行。我因为你就能，你就可以得圣道。当然要把世间事要放下，世间之上这些荣华富贵的事情你要放下，这个欲也要放下，不然你不可以，要放下，专心的来修持个十年咒，你就成功了。静坐一段时间后，感觉身体和鼻息没有了，会觉得害怕，找不到身体，这是为什么？应如何继续修行？这个你这是一种误会啊！静坐一段时间后，感觉到身体和鼻息没有了，不可能没有鼻息。这个一呼吸气也，这个息还是在的，只是慢了一点，缓慢了一点。这个到第四禅的时候啊，是才没有息，没有出入息的。你现在将开始静坐，我看来就是顶多就是预计定，连初禅都没到，这不可能没有息的，就是慢了一点，微细了一点而已，所以你不必惊慌，没有息了，不用。好，感觉身体也没有了啊，这都是好现象，这是个好现象，好，不用害怕。你要害怕的话，你把眼睛睁开，你身体还在这里，并没有，不是没有的，还在这里。你所有一静坐的时候，感觉有害怕，看见什么有什么境界好，心里欢喜，都是假的，欢喜也是假的，害怕的事情也是假的呀。你为什么知道是假？你把眼睛睁开，什么事儿没有啊？有什么事情？欢喜的事情也没有，害怕的事情没有。那么怎么回事？就是你自己的虚妄分别，身体看见身体没有了，你看身体还在这吗？所以你不用害怕，当然这就是因为你对静坐学习的不够啊，所以你会有这件顾虑。其实这个你要学一些这个静坐的事情，这件事没有什么问题，好，没有了，会觉得害怕，找不到身体。其实不是，应如何继续修行？就还继续修行。你原来怎么修行，还继续修行，不要变动，不需要，那事情。Okay. 能见闻觉知的心是自性吗？能见闻觉知的心啊是自性，能见闻觉知的心是自性吗？可以说是那样哈。可以说是我们这眼睛盲了，我们现在的眼睛没有坏，我就可以见 啊，耳根你没有坏可以闻，如果耳根坏了你还能闻不？我看也不能闻的。那么你的自信还有没有啊？我的眼根坏了，眼识也就没有了，那么你这个自信还有没有？所以这个地方呢，还是啊，看经论上佛菩萨怎么讲的呢？这个能见闻觉知的心，这个明了心的心是因缘生法，就是要有眼根，要有眼根，还要有眼根眼识所见的色相，青黄赤白啊，这些色相有所缘的境界，还要有眼根，还要有个作意心所，当然还要有六识七识八识，然后还要有明光明，这个眼识才能动，才能升起来。这是因缘生法，因缘生法就是无常的，因缘一变动，眼识就没有了。其实我们有时候啊，前五识不动了，你这个第六意识一注意的时候啊，眼识就不动了，但是我们自己不知道。你第六意识心不在焉，这孔是中庸上啊，孔夫子说是谁说心不在焉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视而不知其味。你吃饭的时候，因为你这个第六意识一打妄想，你就不知道什么味道，那么这个味觉就不存在了。你心里第六意识一特别注意某一种事情，这个眼识就不动了。所以这可以知道啊，我们这个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，眼根、耳根、六根、六尘、六识，都是因缘生法，都是无自性的，都是因缘生法。因缘生法它就是自性空的，所以它不是自性。要是我们读大智的论的话呢，一切法都是没有自性的，都是因缘生法，自性是毕竟空的，都是这样的意思。这个自性，什么叫做自性呢？就是没有因缘的时候，它也有它的体性。所以这个楼房啊，没有造楼房的这些因缘，这个地方就有楼房，这个楼房就叫做自性，有自性。如果是没有人投资要造房子，当然也没有建筑师画图来向政府申请的，也没有营造的公司来造的话，这个地方就没有房子，这就是这个房子是无自性的。那么怎么有了房子，你这么多因缘具足了，这个才有房子。所以这个房子是因缘有的，我们的一念分别心呢也是这样子，也是因缘有的。